为主，学习为辅吧。蔡师兄不知道在不在，如果在的话，你就可以就是贴一些那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都让昨天打没了。你如果有问题让我昨天打没了，你肯定还会有，你现在问不出来很正常，问不出来就先等等吧，到遇到具体事儿再说。问不出来你就先等等啊，用手机上的。哎呀，用什么再发给我？我先上一下微信，然后把你的那个东西拿出来，完了之后再看到哪儿，好吧？我自己贴。不知道他录了音没有，没有问题录啥。暂时没有问题，我们就贴东西去学习，还要先找一找。蔡师兄啊，你那个你整理的那个七佛的那个是放在周三的那个了是吗？周三的群里，七佛的。好的好的，就是已经贴出来了，新来的师兄不知道的话，就是 我们都在讨论到底该讲什么。现在各个的，周一到周五啊，到周日啊什么的讲的都很多，所以我们这儿就改成各，不管是谁上来都以答疑为主，各自有各自的答疑。然后除了答疑之外，想讲什么都可以，暂时改成了这种模式。上一次蔡师兄讲的是七佛的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一些事迹吧，可能是没讲完，我们这一次可以接着来。没有天哪，有一个人问了，喝完了酒可以打坐吗？不过没醉。我告诉你啊，喝酒打坐是非常非常吃力的事儿。本来喝酒这个事儿就是都不合适，因为喝酒它麻痹人呐，它麻痹人的神经，起到麻醉的作用，而且有的人还可能酒后乱性或者酒后闯祸呀什么的都有可能，发酒疯之类的都有可能。所以当然佛教是不赞成喝酒的，但是呢，因为居士他各自工作有各自的这个，也就算了，也就算了。喝了酒打坐非常非常难受，但是你要是那一天没打坐，你不管什么情况你都必须打，你知道吧？这个事儿不是说一句喝完酒可以打坐吗？可以打坐，不是这么说的。你因为什么事儿，就是不管是因为什么事儿，只要你当天没有打坐，不管你因为什么事儿，你当天都必须得打。这就回答完了，这就回答完了。不管你当天因为就是没打坐，我只要你当天没打坐，不管你当天有什么事儿，你都必须打坐，这都回答完了。不能说喝酒打坐可以打坐什么什么的，这不合适。不管有什么事儿都必须打，如果你当天没打的话。要是这个完了也不能打，那个完了也不能打，那都容易断坐，都容易断坐，硬着头皮打吧，硬着头皮打啊。业务好，他不一定业务好，但是他有业务心，他有业务心就肯定少不了喝。他现在正在认真工作的时候，每个人情况不同，不喝酒就解决，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张世栋，有的人吧，他觉得别人喝吧，他不喝显得很特殊，他觉得给别人添麻烦，他也就喝了，也未尝不可呀。你说的不喝酒的那个也好，都好，不喝酒是很好的，但是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不喝酒，这个不一定的，他是个性决定的。刘涛要说什么？我们不是从这儿开始的。就个性决定的。另外一个，他觉得这个事儿，你就像杨师兄说的，很重要，他必须喝。但是他必须喝，他也必须打坐，这也可以接受，也可以接受。你不能说他打坐了，你就让他必须不喝。他能必须打坐也可以接受，也可以接受。从那个世尊因外道问昨日说法，昨日说什么法？曰说定法。外道曰什么的？你那个刘涛就是以答疑为主，等到没事了再贴。我已经找着了，没事，一会儿我贴就行，没关系。 一生身和化身的区别是什么？一生身和化身，一生身就是化身，千百亿化身就是一生身，没有区别，没有区别。我这个人呢，答问题非常非常的粗，你要问我，我就是一句话两句话都给你答完。要我看一生身跟化身，就是化身和报身，你这个问题你是接着上一次问的，你问化身跟报身的区别是什么？化身跟报身的区别就是化身它强调应众生心现所知量，就是强调的是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生身就是化身，所以说他们两个是没区别的。一生身这个事儿，咱们楞伽经不是讲了吗？一生身，你不要以为是他出了一个意思，他生了一个身，是说这个身呐、这个身呐、就是跟那个意生的一样。意生是什么？意一生啊，你生一个意，它是随意就到，它不受色法的阻碍，它是要到就到，它不受色法的阻碍，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化身是有这个特点的，这个就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妙用身有这个特点，所以叫做一生身，并不是诸佛菩萨的。意生出来的是说明这个身有这个特点，这个身就不像是一个身体，像是咱们的意念一样，就是这样的一个身，所以叫做一生身，明白了没有啊？并不是意中生出来的身，是说这个身的性质相当于我们生的那个意是一样的，知道吧？我们生那个意，那念头说有就有，说一个宇宙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宇宙，就是这样。一生身它的特点就是说那个身立刻就到，你需要那个身立刻就到，是这样的。其实按照三规五戒来讲啊，这是释照如他是法师，三规五戒来讲是不可以喝酒的，如果迁座结束了影响差，但是刚开始就喝如何入道呢？三规五戒来讲是不可以喝酒的，但是呢这个酒戒它属于是遮戒，遮戒就是有的时候可以开，有的时候可以遮，有的时候万不得已的时候有开的时候。对于居士来说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对于居士三斤肉跟酒它都属于是就是说也就是居士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也就这样了，是有这种情况的。对于居士啊，他的生活就是说他不是就是戒律上可以要求的就是那么就是在戒相上要求的那么严格，所以说啊，就是这个大慧宗稿禅师就是说了，就是说你们不要羡慕这个全身心就是说出家这样的人，就是以为这样的出家人好修，实际上在家人他在火里头生莲，他这个才是更有力量的。也就是说就是在家的居士啊，他有一些特殊情况，释照如法师啊，就是说在家的居士，他有一些人他是有一些情况的。他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有的人他性格，你知道佛教徒的性格很温婉，佛教徒的性格就是到哪儿啊，就是说都比别人显得要温和一些，柔顺一些。那么这个柔顺有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就是该坚决拒绝的时候他没有坚决拒绝，这个东西很正常。他因为迫不得已的关系，为了不给人家添麻烦，为了就是怎么样一种情况，你比如说他的那个工作环境就是说都是喝酒的，人人都喝，那都是工作的一部分。你的就是不喝酒，就像我们的不喝酒的还是公安嘛，就是这一类的，这个话不适合弄上去的，就是这一类的，他不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但是他也能够保证修行的。那这个时候是可以，有的时候是可以有特殊情况的，但是他自己要拿捏好，不好拿捏。这个喝酒啊，要看自己拿捏。就是说本身那个酒是有毒的，自己知道的清清楚楚，硬着头皮喝点的，这个也不会有什么事儿的，这种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有酒瘾的，或者一喝他就断片了，他就大了，那你就绝对不应该。有居士是这种情况，抹不开就喝，断片了，就因为这个断坐了，这是绝对不应该的。但是居士他有很多迫不得已的情况，可以理解吧？可以理解，这是对释照如说的。开车吃饭，对。无论如何开车，但是他属实对戒法影响极大。师父啊，你知道吧，不管是影响多大，他就是说正是要从各种影响中解脱出来，这就是修行的力量，就是说要从各种的影响中解脱出来。 饮酒是不好的习惯，不饮它。但是呢，真不迫不得已的时候，那你这么说吧，那这济公还在那儿呢。不是说我们跟济公比，是说什么事儿啊？你要看佛法上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可以正好可以贴那个公案。佛法上的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一个定的，都没有一个定的，不能把什么事儿都说的那么定。根据情况来说，今天要讲的这个公案就是这个。昨天说什么法？说定法。歪道就说今天说什么法？说不定法。昨天说定法，今天为什么说不定法？师尊说昨天定，今天不定。他的这个生活情况啊，各有特殊情况，师照无各有特殊情况。大部分来说是严格的戒酒是最好的，但是呢，特殊的情况，每个人的特殊的情况，你不可以。比如说，他有的人，他除了这个，他就做不了别的，他一做别的，他就不行，他只能做这个，那怎么办呢？有的是这种情况。佛法中啊，应该是从各种的这个不好的影响中不受这个影响，不管这个影响多不好，也不受这个影响，这才是解脱。释照如，老人有讲过，大乘菩萨可以自己喝，但是不能给人喝；小乘菩萨不能喝，但是他能给他人喝。这个呀，刘涛啊，你说的这个就是大乘的这个，就是他就是菩萨戒里面是有的。菩萨戒里面就是不可以给其他人买酒，就不可以给其他人买酒。这个是有说。像我这样的更难修，不过修过来了力量更大呀。你不用加这一句，你就只管修你自己的，别管别人。说杨子涵的这种情况啊，他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一看他好像都是不那个什么，不那个什么，不修行的，就是说话也确实有时候不着调，但是他不管怎么样，他一直都坚持做。所以说有的时候他的心是着在那个世间法，有的时候他并不是，因为他以前呢，他没有修心密之前，以前根本都不碰这些事儿。他现在刚开始碰，刚开始接触社会，他以前都不碰这些事儿，他觉得这些事儿好像是俗啊，没接触过。修了心中心，明白过来了，哎呀，这些事儿没有什么俗，也没有什么不俗，才开始想到挣钱的问题了。修法有影响，有影响也得修，你知道吧，释照如啊，有影响也得修，有影响的事儿多了去了。今天呢，跟你说了一句话，明天你的身体出了毛病，这对修法算不算有影响啊？后天你的心情又受到了影响了，比如说大家谤佛法，你难受不难受啊？你难受了，对修法有影响还是没有影响啊？那你修心灭做呀还是不做呀？做呀还是不做呀？还是看修心，佛法还是在心，不在其他地方。这个心呢，是能够看出来的。有的人不喝酒事照办，是有的人不喝酒事照办。咱们不喝酒事照办，咱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不喝酒事照办。这么说吧，喝酒的人他愿意修心密，他也可以修。岂止是喝酒有毒啊，那五谷杂粮吃多了都有毒。那个公案不许见得，不许投机，莫非不许有入处吗？对，就是不许有入处。哪可能有个入处？有个入处的都不对。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不是听过这句话吗？经常说这句话，从门入有个入处都不是你的，就是都不对，都不是你本来的东西。当然不许有个入处啊，当然不许有个入处，绝对不许有个入处的。张师栋，你现在是不是中了禅宗的毒了？你是不是中了禅宗的毒了？禅宗杂毒海啊，杂毒入心不好救啊。你要是中了禅宗的毒，你可以先看那个什么，先看那个临济禅师的跟开示，跟那个黄渤禅师的开示，云门禅师的开示也不错，还有那个信心明，我给你推荐信心明，你看那个。有的是找借口饮酒，不是找借口饮酒，找不找借口饮酒他自己知道。对于修心密的来说的，非常少找借口饮酒的，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罕见。对于修心密的一般喝了就没喝，就没喝，喝了就喝了，喝了就喝了的，他也没当回事儿。他不是找借口，他找没找借口饮酒他都没当回事儿，是这样的。 绝不是赞成喝酒，我们绝不是赞成喝酒，但是一棒子打死了，都让所有的人都过那种不喝酒的生活什么的。这么说吧，他就是偶尔勉强的喝了几口的这种人就不能休息蜜了，不能一棒子打死让他没有资格休息蜜，这不行。其实释兆如啊，还有一句话我说了，你不一定，不一定，就是你不一定听着舒服。这么说，我们不学他们的喝酒，但是我们学他们大口喝酒的气概。你应该有那个气概，但是不是让你喝酒，你知道不？学他们的气概。不管这个影响多不好，不受他的影响，你正受着呢。你这么说，杨子涵，你说话太拖泥带水了，你正受着呢。你怎么知道你不受他的影响呢？你说的这说的太好听了，你咋知道你不受？你不受他的影响，你跟我说这，你跟我提这个问题干啥呀？有些文字看不到，没有没有没有吧，没有。其实你才是真正的修行人。哎呀，我真受不了你了。哎呀，你别以为你打个坐就是修行，打个坐只是帮助你成为修行人，绝不代表你是个修行人。你以为打个坐就是个修行人啊？你这种看法就跟那个世间人似的，我做了个好事儿，所以我就是好人啊。我穿了一件漂亮衣服，所以我就是干净的人啊。你这跟世间人一样，你着修行的相，实际上的心态还是凡夫，根本就不是个修行人。你说这句话根本就不是个修行人，杨子涵。你以前觉得钱如粪土，给你钱你还不开心呢？钱如粪土，你自己也是个粪土。你要活着，你应该自强自立。酒乱心智。酒乱心智啊，你这个心智啊，还是那个，还是有相的心智，还是一个有相的心智，还是属于在这儿。这个话用在世间的也对，问题是世间人他就有这个习俗。你如果跟世间的人说，让他们全部的都不许卖酒，不许喝酒，那我们非常的赞叹，你做不到。做不到，有的时候有的人他的个性就是随顺他们吧，省的事儿多，那种个性也无可厚非。释兆如没有喝酒已经乱了心智，这句话说的非常难听，但是说的有道理，说的有道理。今天闪了一念，想起六祖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更用什么心？无心可用，恰恰用。哎呀，你的念呢太多了，你的念太多了。他这个是个方便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人家为什么要去听六祖的东西啊？人家心里头有问题才去听六祖的呀，人家心里没有问题，他千里迢迢跑过去见六祖干什么？他心里头有问题啊，所以六祖跟他说了，你有什么问题啊？你来找我干什么？菩提自性是在你那儿，他本来清净的，你这个问问题的心，你这个糊里糊涂的心，当下就是佛心呀。谁在糊涂啊？就是但用这个糊涂的心，这个糊涂的心本身，这个糊涂正是佛性之用呢，佛性的启用呢。所以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即此心自起，你就这个糊涂的寻觅菩提的心就是佛心，这是对他们说的，这都是方便说。你不知道佛讲的跟这个所有的开示都是方便说啊，蔡小鹏，你不知道啊。无心可用，恰恰用，你就别要恰恰用，你就无心可用就行了，你还需要在这地上继续打扫干净，要遣除，什么恰恰用啊？死汉能中什么毒？你真的死了吗？你真的死了吗？我看你没有死，没有死，你是有疑问的，你没有疑问，你问我了，答也没有答的那个什么，但是你有那种死皮赖脸的劲儿也可以，你有死皮赖脸的劲儿，先上上就是禅宗的套，看看试试吧，千万别用理解教理的那套东西去理解禅宗，我跟你说，禅宗呢就适合没事人，受了影响也没什么，不受。 迁就只要不找借口。对啊，我们说的就是这个角度。你不管一当天出了什么事儿，你没打坐也得打坐呀。蔡师兄别这么说，反复就是为了修法有不可舍下的吗？为了修法没有不可舍下的，什么都可以舍下，这个说得很对。但是什么都可以舍下不代表着是修法，什么都可以舍下是为了修法，你知道吗？真正的修法是这样的，并没有一个东西可舍，因为本来无一物，你舍个什么东西啊？站在这个角度，你再看他喝酒的，再看他不喝酒的，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相差有多远呢？施兆如，咱应该这样要求自己，咱应该这样要求自己。你最近不是研究教理吗？你可以研究啊，你研究教理，研究教理就是方便说呀，研究教理，你就是研究所有的方便说，那你可不是吗？研究教理就是说方便中不妨研究，当然是不妨研究，但是你要知道啊，你研究教理就有一个总的根本方向，你要抓住它，那都是方便说。你这个根本你抓不住他，那就完了，那就完了。施兆如修的是渔夫所经禅，杨子涵，你刚学了几句话，你都怼上来了。不是，他们两个就是周鹏啊，你不知道，你管别人修的啥？你那周鹏，你现在不是正在管杨子涵修的什么吗？他们两个是互相怼呢，一个说的是，就是说我喝酒，我该打坐也得打坐，我得养活自己，我得挣钱，我得工作，我这个工作必须喝酒。一个就说的，你就不能喝酒，你修行应该放下，什么不能放下？他两个掐架呢，他两个掐就行了。最近看这些东西就闪这些念头，你看着没习惯，你习惯了就没事了，你习惯习惯吧。你是看这些东西，你觉得就是这么说吧，蔡小鹏，你看六祖说的觉得很多余，不是六祖多余，是你多余一看。你为什么非要看呢？你为什么非要看呢？是怪你非要看，你别怪六祖多事，是怪你多事非要看六祖的。六祖无过，是你研究过，除非是你是没事在那儿研究以图遮掩。没事儿，我不是不是，你倒退了是好事啊，倒退了不是坏事啊，你以为进步了是好事吗？进步跟倒退相去多远啊？一切都肯放，这是修行之开始，这是为了修行。真正的修行并没有东西可放，施兆如。你站在这个角度，你回头再看这个世间，你就是说交参无碍，没有什么可妨碍你了，就看开了。没有什么妨碍你，并不代表着你喝酒啊。我们说这些话，我们谁喝酒啊？我们都没喝酒，都不是喝酒型的，但是不能要求所有人。是看别的闪出来这些六祖经文，都没事儿。总而言之是你自己看。多事儿，你不能怨别的，也不能怨六祖，是你自己看多事儿。呀，这讨论的还不错呢，你们还有互相掐架。刚刚开始有何力量喝酒如没喝酒呢？施兆如啊，你应该这么说，就是说你怎么样判断呢？什么叫做刚刚开始？什么叫做中间？什么叫做后来？不好说，不谁也不可能说自己是后来的呀，或者是中间的呀，不好这么说，不好这么说。所以说你就别判断一个东西，就是说刚刚开始。别判断一个东西就是刚刚开始，最好别拿这个东西。这么说吧，进入到心密以后就不分什么开始不开始，就这样吧。不分开始不开始，不分 这个不分这个力量大小，刚开始就这样关照，就先这样关照。这是对你说的，就是你这个去教育居士很好，非常好。如果有居士就是到你那儿了，你去这样说他都很好。但是有一个人他又喝，他还想学佛法，你拒绝他吗？我认为你不要拒绝他，这就行了，老师就爱看掐架的，继续，我就爱看周鹏掐架，全当遮老师嘴。对对对，蔡小鹏，对对对，没事儿没事儿，我们就是在这儿说说。你是怕我们可能，怕我们就是有尴尬的说，没有什么聊的，所以你是没事儿找事儿找问题问的，有可能是这样。太不妙了，是开始。哎呀，这个杨子涵说起来没有完了。是心心相印了，哎呀，蔡小鹏，你没心没有心啊！他不是惹你，人家是对你好，你都不知道。那师兄们劝你啊，是对你好，你老是。杨子涵，你老是觉得他惹你，他是对你好，他是为你好，他是劝你呢，他是为你好。但是你们两个的见地不一样，你看你就总是这样。赵如师啊，对对对，人家是法师。杨子涵呐，你是一个学佛的，我告诉你一个礼貌，你就是说的，就是俗人呢，他有俗人的规矩，咱们佛法中啊也不能免俗，就是佛法也不坏，世间法的这个俗的这个规矩也不坏。咱们佛法中是啥规矩呢？对于出家人恭敬，就是你这个争论你可以跟他争论，你说得很直，这个东西我没有什么怪罪的。但是你称呼法师，人家法师让你怎么称呼你就称呼他啊，要尊重出家人，要尊重出家人。但是尊重出家人不代表着就是观点上就是一定要怎么样，依法不依人。虽然依法不依人，但是出家人他是代表，要尊重他，尊重他。没事，杨子涵他就是这样，我就变成劝架的了。杨子涵他就是这样，是赵如法师，那个赵如法师，你不知道那个什么，这个杨师兄他就是这样的，他说话就是这样的，但是他也有道理的地方。他说话就是这样的，他经常的就是说，你一说他说的可难听。还没开始吗？我们现在就是答疑为主，讲为辅，是这样的。杨师兄啊，你就是在这儿你能这么说，你知道吗？你要是换个地方，你去寺院里面，你这样说，哎呀，什么什么法师，你心量别太小了，人家都把你给打出寺院了，你知道吗？这赵如师他是修心力的，他心量大，你这么说的他也能接受，你知道吗？在寺院里面，人家绝对不容居士这样对待法师的。你出去的时候，你要是这样对待，你别说你是修心中心的啊，你这可闯祸呢。你说这什么法师，你心量别太小了，就是这种话。说今天下午群里的事吗？啊，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 mobile 这个，今天下午群里面什么事啊，我不知道啊。对，赵如石怼的也好。今天下午群里面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不是他，他反正他这个人个性就是绝对一点。群里讨论了一下午，什么群呢？是那个我华南群啊，华南群啊，华南群的华南一群那个我都没有看，我一看他一开口，我一看他不是修心密的，我就懒得搭理他，就有李光明跟他们两个在那胡吹吧，李光明天天闲得要死，我就没看。讨论绝食啊，打饿期的呀，哦。绝食打饿期的是这样的，我刚开始啊，我以为他是修心密的，他要打饿期，我严厉拒绝了他，严词拒绝了他，严词拒一个修心密的打什么饿期啊？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他是修六字明的，他修六字明的，他想绝食打个饿的六字明，这也未尝不可。但是对于修心密来说，你绝食打个饿期，完全是浪费时间，完全是浪费精力。有那个精力，你打下一个期都是好的。六字明他打七都不知道他咋打，谁知道呢？就是六字明如果按照心密打七方法，他也不一定能打得下来，还绝食打呢，更不一定打得下来。六字明按照心密的那种打的方法能打下来的几乎都很难，几乎都很难。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修六字明的，他修六字明他想怎么折腾都行，但是话说来他有这个折腾的劲儿，他干嘛不修心中心呢？应该修心中心啊，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出去修心中心，出去求个法不就行了吗？他也没有再说，他应该出去只求个法，有这个勇猛的力量出去去找嘛，求个灌顶就行了。同意邵东方，同意邵东方。那不一定，赵如师，他这一套东西，就他这种说法，到了寺院里面这么去教训人家出家师，人家出家师真的会打他的。他不去寺院，为什么过午不食一说？蔡小鹏啊，你这个话没有问完全的问完整，什么叫做为什么过午不食一说？是什么意思啊？你把这句话打完整，我没看明白你的问题，看不上他。你他们有他们值得你学习的地方啊，他们为了修行愿意什么都放下，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尊重。每一个人将来你这个看不上他们的这个劲儿啊，就会扭转过来了。我们不就是说我们没有什么，就是我们就是自卑的地方，但是也没有什么自傲的地方。众生是平等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众生他都有他可以学习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就学佛法，我们在世间法上没有用心思，但是他们一心都扑在世间法上，我们关于世间法的问题完全可以问他们呢，他们的经验比我们丰富啊，他们的经验很宝贵啊。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有可以学习的地方，都是咱的老师。后来再后来你就知道了啊，你都知道了，你慢慢的你就知道了。咱们学佛的学以后啊，学着的话，就不没有那种自卑，也没有自抗啊，看不上他就跟看不上你自己是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得理不让人，美国见闻可以说说，哎呀，我见了这个那个美国到纽约见了一个师兄啊，我就是说那个师兄见地很不错啊，但是他也是早期跟着齐老师学的，他是跟我一块儿学新中心的，我们都是2005年修新中心的，那个时候的人呐、啊。就啥样了，自己找到了老师自己修，修完了就修完了，为啥呢？那个时候就是说的啥，劝他就是刚开始修那个劝劲儿很大，齐老师就这么，你别劝了他修不下去，所以说就都是自己找的自己修的，就是这样的，跟现在修不一样。我说现在国内各地方都有修新中心的，他都觉得很惊讶，他觉得新中心很小众很小众，很高很高，不可能有的修的。我说不对，我说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他都感到很惊讶。他说是吗？我说我的群都四个群差不多搁到一块儿，一个群也差不多快500人了，他都很惊讶。我说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就交流了一下情况，就跟他说现在的情况，这有一种秘密渲染，不知不觉的影响了周围的人，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人呢，就是说他周围的人都是他自己不知不觉的也修了，就是这样。还有一种人呢，他不是为了求明心见性，但是他有一种特性，他的特性就是他一旦就是修了什么东西，他一旦做了什么东西，他一定要做完的，他有这个劲儿，就这样他也糊里糊涂做完迁做了，这一类的都有。所以说我说老师现在，以前的时候就是 真的，以前的时候，我们2005年的时候，老师就是没有这么说，就是说签作的利益是生生世世的，远大于明心见性，就是这样的话，老师说的很少，很少说，也不会强调说，但是现在就说的多，为啥现在这一类的就多了？现在这一类的就多了，反正就是聊聊。我说那个，我建议他以后有人找他，还是给他们修修六字名，修修六字名以后看看。我说还是太少。我问他纽约多少人口，他说纽约市内的人口是700多万，就是里里外外加到外面的那些也有1000多万。我说那深圳有2000万，我说这纽约1000多万人，修心密的就2个人，我说还是不太应该呀。就聊了一聊，我劝他以后就是说找一找修，如果有人找他问什么事儿，让他们去修修六字名，修修六字名，他就是容易跟法越容易相应，就这样，大概的就说说这些。人家他跟杨子涵一样，也不去寺院，为啥？看不上寺院的。再加上呢，这修行早的人，时间长了就跟普通人一样，看不出来区别，他对于他进寺庙什么的也没有那个心，很正常，还有一个，他们要翻译的这个事儿的话，我就经常的说，这个翻译啊，老人的这个著作，要是能翻译成，他们是在做翻译，但是他们做翻译就是比较谨慎。我的想法就是说，他们喜欢什么，不管是谁能翻译出来，都翻译出来，先翻译出来再说，不怕错，但是先翻译出来，翻译出来错了，大家挑挑就引人注意了，这挑挑再改改不就行了吗？因为他佛法的体系啊，在他们那儿已经有一套非常严谨的体系，每一个词儿有每一个对应，所以这些一般的修心中心呢，他都不碰这些翻译，他有专门的词儿对应。我说你可以跳过那些专门的词儿，你按照你的理解去翻译也行，因为老人说话有时候很直的。这就完了，这是杜师兄说的。僧人是什么？你不去寺院是要和三宝隔绝吗？赵如师啊，寺院里面就是这么说吧，也不是每一个寺院都适合你待，目前确实是这种情况，我们说不好直接说，但是这是事实。实际上啊，居士跟法师，要是我看呢，互相啊，在法上来说都应该互相的，就是应该直说，互相直说才是最尊重的。三宝还是在于自信，三宝不一定不去寺院就跟三宝隔绝。后面讨论到了日中日时一时过午不食，就是蔡小鹏啊，日中一时跟过午不食讨论的具体的是有什么问题啊？日中一时跟过午不食这两个是可以吃也可以不吃的，都没事儿，现在的习惯是就是吃。它是一个习惯，你知道吧？就是一日三餐对于居士来说它形成习惯了。你如果是一个在一个环境中，这个环境每一次都是过午不食的，那你当然也可以过午不食。问题是你就是在一个居士的环境中，有的时候要跟人联络啊，交往啊，有的时候就是说你今天你过了午吃了，明天你过了午再不吃，这个就不好坚持了。因为我以前没修心密之前，我吃过午不食，你要是一直持着它就可以。问题是有的时候你万一要什么时候你破了，你再坚持就不好坚持了，它是一个习惯，没什么的。这里有典故的，这里我不知道有什么典故。皈依三宝还是要皈依到自性这儿，皈依自性这儿并不代表着不尊重三宝，这是赵如石，我是这么认为的。不去就是尊重三宝，就是说他有个僧相也应该尊重，但是心里面是依法不依人的，是这样的。这么说吧，真的尊重三宝，有的时候就是法师说错了也可以告诉他你说的不对，完全可以这么说，不这么说就不是真正的尊重。但是你说法师你说的不对，他受得了吗？他受不了，所以我们不去寺院了，就这么简单。你跟他一说法上的争议，他把你一顿训，他根本就听不下去，把你训得不行，所以我们都不去了，就是是这样的。他说的不对，你去听他的，听他的很难受。有值得尊重的地方，是他们看不惯的东西太多。杨子涵，你看不惯的东西也不少啊，没有任何看不惯的人或者事儿，但是这个是三宝弟子应该去遵守的。 这么说吧，三宝弟子尊重三宝这个事儿，应该由居士来说，居士要求居士尊重三宝，但是出家人应该要求居士尊重自性三宝，这是一个真正的出家人。也1000万人口了，西安也有1000万，都不一定，都不一定，你们掌握的数据没我准确，因为我是在这个口上的，我们的常住人口才几百万，我们这儿的，但是流动人口就是2000万了。这个杨子涵呐、这三宝是自性三宝，三宝是自性三宝，捧在手上的在你自性之外吗？在你自性之外吗？不是就是拒绝了那个，你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上了，他不在你的自性之外呀。他们才听不进别人说他们不好，如果让他们占我位置，天天被别人，你杨子涵呐，你人家释兆如就没有对你动刀子，人家释兆如的心量就很大，你就别这么瞎冤枉人家出家人，也有什么样的都有。那兆如法师就不是你这样的，你一直说他不对，他也没给你动刀子，他很礼貌的对待你。别，我们这说岔题了，这都说岔题了。他要是说皈依是皈依自性三宝，你就给他磕个头，你就给他磕，给这个僧人立马磕个头，说这就是皈依自性三宝。只是现个僧像就值得尊，现个僧像就值得尊，这个话是居士教育居士。这个话是和居士教育居士，你出家的是什么叫僧像呢？我问问你，啥叫僧像啊？僧像即佛像，什么叫佛像？若将诸现非相，即见佛，即见如来。赵如师就是修心密了，咱才这么说；不修心密了，咱就是可不这么说话。修心密了，咱才说这些直接的话。还有什么叫尊呢？尊就是实事求是，直言相告，这叫尊。对，他不是柔弱女子的。好，对，这个话题过吧，这个话题没什么，他们两个有争论，咱们没有什么了，咱们没什么了。过午不食的这个戒啊，不是一定要持的，日中一食啊，过午不食啊，这种戒都不是一定要持的。比如说八关斋戒，它是其中有一个是，就是八关斋戒的时候可以过午不食，它是有这个，不是一定要持的，不是一定要持的。你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情况，修心密的呀，他都不在意这些事了，几乎很少有人持过午不食。很少有人吃，他得专门的，就是在那饿着，瘫到那儿不动。他饿着的时候，他心里头慌得慌，发慌，还不如吃点东西呢，吃点东西垫吧垫吧，好去干点啥。不是修心还是主要的，佛法它就是修心的，不是修心的它都不是佛法。咱修了心中心，咱就要说这种话。如果不是修心中心，咱可以教育他人天秤啊这些的，还可以教育教育，也就凑合了。咱现在既然修心密了，只有修心的才是，其他的东西都不是，必须这样的，这才是心中心，心中心的味道。虽然咱们是修心的，就咱们不说相，并不代表着咱们坏那些相啊，咱不坏那些相。你在过午不食， 他是为了减肥。啊，那就是学佛吧，佛在那个正道之前，他学外道，你就是学佛学外道呢。过午不食，刚开始学佛那会儿，过午不食屁股，你这不是学佛，你这是学道，你哪是学佛啊？你是学道家的吧？学道的。杜师兄不是磨昧人家男女，他说了，他是为了减肥过午不食。不一定是找借口，不一定是找借口，不求那个功德相去过午不食啊，心中心的很少，他嫌不值当。不可以理废事，事事与理事圆融。以理废事，事事圆融，理事圆融。哎呀，给点糖吃，没糖吃。一顿酒肉打发了一群小鬼，那个公案贴出去给释兆如看看，那也是出家人办的事儿啊。居解秤砣上有这个故事。是赵如法师，你看一下齐老师的那个聚解秤砣。聚解秤砣是大会宗稿写的，宗门五库聚解秤，宗门五库一百则公案，齐老师把这一百则公案翻译，稍微讲解讲解。这个是大会宗稿写的，有一个出家人的故事，出家人一顿酒肉打发了一群小鬼，你去看看。反正是慈明楚元的师父，有可能是汾阳善昭的。慈明楚元没有走，别人都走了。石霜没有走吗？慈明楚元没有走，别人都走了。他说：“你咋不走啊？”他说：“我是跟你学禅的，我又不是跟你学喝酒吃肉的。”然后那个师父就哈哈大笑了，一顿酒肉打发一群小鬼。对呀、啊。以理废事啊，就这赵如师啊，以理废事的这个事儿分好多好多事儿。这句话说的有道理，出家的有出家的事儿，在家的也有在家的事儿啊。他为了就是时日艰难呐、啊，他迫不得已的有很多种原因，他至少他认为是迫不得已的，他就是有时候就喝了几口的这种的，你也要体谅他，也要体谅这样的在家居士。挣钱养家尽义务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叶县归省禅师的刘涛啊，你是在哪儿看到的？不应该是你记得的，你肯定是搜了，你搜了把那个公案拿出来看看。那个杜师兄啊，你不管他是哪座庙的什么的，你就是公开这么问，就是人家都问你是哪个单位的了吗？你这些东西应该私下你们之间就是说，或者你问这些东西都是攀缘，你问他这个东西干啥呀？你看人家心在哪儿，哪儿就是寺院，心在哪儿，哪儿就是寺院。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咱们今天就是就了两个话题在这说呢，一个是喝酒不喝酒的事儿，一个是三宝的事儿。 真正的尊重啊，真正的尊重不是礼拜，不是相敬如宾，不是不敢指出你的错误。真正的尊重是就是这么说吧，不是有个不是有个六合敬吗？就是那样的，那个和，在法上是和的，在志向上是和的，在共同高兴的事上是和的，不约而同的哈哈大笑，志向上是一样的，选择取向上是一样的，就这样的，这样的才是真正的尊重。这样的都很难找啊，这样的僧人很难找，不是好找的。不是说能喝不能喝扔掉，就是说你打坐呢，你就说那个，你今天没打坐，你必须打。你可能是听我的习惯，学佛这个人我不认识，你别学那个谁杨子涵，他说话他就是那个味儿，你们别这么说话，怪怪的。不道无心，无心不是道。周鹏，你说一说什么是道，直接说什么是道。分阳无德禅师一日为众曰：夜来梦什么母啊，就是梦见母觅酒肉纸钱，不免寻俗至以祀之，事办于库堂，设位如俗间里，浊酒行肉，化纸钱起气，令及知识头手散其余盘，令及知识投手散其余盘，知识被却之，无德独坐宴中饮淡自若。众僧属曰：酒肉僧岂堪为法师耶？腰包进去，唯慈民大愚全大道等六七人在耳。无德一日上堂云：许多闲神野鬼只消一盘酒肉，两墨纸钱，断送去了也。法华经云：此中无知业，唯有助真实下座。我们看看这个啊，就是分扬善招，分扬善招，无德就是善招，我印象中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对对对，是分扬善招。这个啊，看一下这个赵如师给解释解释，分扬善招禅师在就是说在这个就是绝对是古来的大德，没有争议的古来的大德。他有一天就是有个这个事儿，咱们现在说他是大德了，所以你会说哦，这是一个大德，我们才这样。当时的时候他这样，谁说他是大德？没人知道他是大德，就跟我们现在似的。你能说谁是大德？只要活着的人，谁也不好说谁是大德。就这样的一个人，就活灵灵的站在你跟前，他是这样的。有一天他对大家说，我就是做梦梦见我母亲呢。你知道，就是说僧人他也要孝敬父母的，他也要孝敬父母的，也有就是说要有钱的话可以去拿这个钱财去孝养父母也是可以的。他梦见他母亲呢，他母亲去世了，去世过的母亲呢，他想吃肉，想喝酒，想要纸钱。这个事儿啊，就是虽然是俗事儿啊，但是呢，就是说，就是佛法，也就是说跟俗事儿啊，也有就是要就是要随着俗的，不免随俗啊，寻俗就是随着俗啊，就是有的时候要随，我们不是说随缘吗？也不免俗，就是说随缘呢、啊，因为他妈要酒要肉要纸钱，所以说呢，就随着他妈的这个俗心，就是用这种的来祭祀他吧，祭祀他吧。然后呢，就让我这个库就是寺院里头的那个管事儿的就去操办去了，那个操办的这个祭祀呢，不是像那个僧人似的那样子的，就是哎呀，就是 大家翻的太多了，我弄不上去了。不是像僧人似的那样子，就是给他做一场法事，因为他说他妈就是要这个东西，他不要法事，所以说他就是就干脆就给他就是在寺院里面给他摆什么呀，摆的就是跟俗间一样的，又给他妈喝酒，又给他妈供肉，然后还给他妈烧纸钱，然后呢就是让他让那个知识头就去就是散奇遇盘，让知识头也这样去给他画纸钱呢、啊、去给他针灸啊，去给他去夹肉啊，知识拒绝了，知识就拒绝了，只有无德啊，他坐在那个宴席上，他就是说这东西啊不吃不喝浪费了，就是最后祭祀完了，妈妈不吃不喝浪费了，我得把它喝了，把它吃了。结果大家看着大家受不了了，这个僧人呢喝酒吃肉，这个酒肉僧连喝酒还吃肉呢，怎么可能做人家的法师啊，怎么可能来教导我们呢，腰包进去，就是都是看到这种情况，收拾收拾行李全走了，只有几个人留下来了，几个人是谁啊，慈明大愚全大道，只有六七个人在啊。第二天无德上堂了，说哎呀，这些人呢、啊、他就是闲神野鬼是什么呀，他附着一个什么东西，附到了一个什么东西上，这个叫闲神野鬼啊，闲神野鬼附到什么东西上，孤魂野鬼就是这一类的，他着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他成了孤魂野鬼。那么这些闲神野鬼他着什么，着一个清净相啊，着一个不喝酒不吃肉的清净僧相啊，着一个这个相啊，所以说这些闲神野鬼啊，一盘酒肉两个钱呢、啊、就把他们给断送了啊，他们原来是这样的心态啊，他们就着在不喝酒不吃肉上，跟那个喝酒吃肉有什么区别、啊、这两个相差有多远，这么说吧，迷和悟相差有多远，有和无相差有多远，凡和圣相差有多远，断送了去，法华经云，此众无知业，唯有住真实，就是说就用这个，此众无知业，就是我这不要这些，我这不要这些清净着清净僧相的，不要这些人，我这只要真实的修行僧，要这个，然后他就下座了。老人没批，因为他自己并不是他自己，他本他怎么，你怎么知道他的本意是无心喝，你怎么知道杨子涵是有意爱喝酒的呀，你怎么知道的那就是碰到了咱们是恒顺呢、啊、还是不恒顺呢、啊，这都不好办啊，这都是难题啊，这都是难题，咱们还是有这些恒顺不好恒顺，说句实在话，连我都恒顺不下去，都拒绝了，所以说啊，那些恒顺呢咱也就是放过他吧，先修心中心再说，离开这个吃和不吃吧。学的是他的什么，就这么说吧，还是那句话，不学他的喝酒，但是喝酒的人有一个值得学习，说喝就喝了，一口就干了，那种大气概。老人没批，仕途之修道须如素，而不知只在戒杀，故有吃素颇虔诚而害人尤甚者，而不知戒在心动，心一动则戒体尽丧，而不在外相如何谨言也。哎，这就是给咱修心密的说的，修心密的就是老人，就是齐老师啊反复的说过，就是老人呐、啊，老人说戒只说戒体，不说戒相，从来都不说戒相，咱们的戒体就是戒在心啊，心一动戒体尽丧，而不在外相如何谨言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啊，修道的人呢、啊、一定要吃素，吃素它主要的目的是戒杀，所以说有那个吃素啊很虔诚，但是他还有害人的，他着了那个吃素的相啊，他不知道他这个戒啊是在心动，就是着在那个吃素的那个相上，还是破戒，不在外相如何谨言也。不是说说而已，是要有修正的，咱们不是正在修正吗？ 五灯里只提了这一句，这是诗为病分苦餐，乃罢夜餐，有一比丘振膝而至，谓师曰：会中有大师六人，奈何不说法，言弃而去。师密记一记曰：胡僧经赐光，为法道分扬，六人成大器，劝请为夫扬。你说的这一句是后来的事吧？有心修正还是无心修正？去他的有心，去他的无心。你现在只管修正刘宏伟，说啥有心无心啊？我不知杨喝酒说了那些不是针对他。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事没事，咱们是在这儿平等讨论的。咱们现在是就是咱们现在完全是法上的交流，不涉及到任何人的身份问题。咱们都把这个那个咱就是师兄弟，咱们现在是都是同学亲密的，从这个角度来讨论讨论。真净禅师，真净课文禅师有一句：世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境界，趁出银房，未还九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这个说的是他这个不蔡小鹏啊，真净课文他有四个句：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看一下他那个理事无碍，再看一看他那个事事无碍，到事事无碍这儿就不用给你说什么佛理了，不用给你说什么佛理了。是这个意思，但是并不代表着喝酒吃肉，这个地方放在这儿不合适，不代表着喝酒吃肉，不是纵容你喝酒吃肉的。针对佛的三规五戒，针对佛的三规五戒啊，修心密了就是按老人的眉批来，老人的眉批就是说，戒在心动，心一动则戒体尽丧，而不在外相如何谨言也，这就是佛的三规五戒之真意。因为啥呢？赵如师对于他来说，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还有修了心密过了百座的人，他都不会干什么过格的事儿，都不会干什么过格的。赵如师他持戒也是很不错的，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不会那种就是说破戒过分，都这些事儿都做不了。这时候就不要再过分提了，要注意在戒体上用功，不在戒体上用功啊。这么说吧，不在戒体上用功，而在戒相上用功，这都在心密来说都属于犯戒。都属于犯戒。你看，心一动则戒体尽丧，而不在外相如何谨言也。你就是有这种气概，有视死如归的大气概。哎呀，你人家说你没这种气概，你接受不接受啊？你要是不接受，你就没有视死如归的大气概。你真有这种大气概，人家说什么你都不会在乎，你人家说啥你都呵呵。真净课文不是圆悟克勤，真净课文跟圆悟克勤是两个人，是两个人，不是圆悟克勤。戒杀是为了培养慈悲心，杀就不对，杀就不对。心中无杀，天下无杀。这么说啊，不合适，这么说不合适。没啥新不新的，真净课文就是圆悟克勤，不是。超爱吃素的人，你知道吗？希特勒也吃素哎。超爱吃素的人，你不看希特勒干的事儿，你光看他的细节问题，他都简直好得不能再好了，一直在奋斗，非常的勤奋，吃素，生活作风严谨，不乱搞女人。那好的不能再好了，他干的大缺德事儿。五灯会员没有，是宗门武库有。宗门武库的风格跟五灯会员不一样，宗门武库记载了当时的除了修行上的事儿，还有一些奇闻异事，还有一些风格作略，它都有记载。宗门武库跟五灯会员不一样的风格，是这个应该在宗门武库里讲，早不应该在五灯会员里找。真净课文，真净课文就是一般的都称真净课文，宝峰课文的很少，都是真净课文。 你这里有些人打字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对法师修正而问。他刘宏伟上面说的是哪一个不记得了。老人没批，真进课文，真进课文那个时代跟大会宗稿的时代差的不是太远。心不动不是说的，心动和心不动两个也都离开，心动和心不动两个也都离开，这样才行。你咋觉得没有什么可开心的事呢？以前还有，现在越来越没有了。没有什么可开心的，也没有什么可伤心的呀，这很正常啊。你就是你打什么妄想啊，梅林师兄？动不动自己知道，动和不动都是浮云，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也都是浮云，不应该在这些事上用功。是赵如，就是赵如师，你那个修完了百座之后，要看正体启用百则，要看正体启用百则。还有一个，你应该多看达摩的就是达摩血脉论，达摩血脉论，你再反复的看一看达摩血脉论。凡有所说，皆是第二义。你这是第几义啊，杜师兄？无声须用杀，杀尽使安心。这话幸亏不是蔡小鹏说的，要是蔡小鹏说的，又不知道多少人那个了。这是古大德说的。这个杀呀，杀自己的烦恼贼才最难杀。熊猫吃竹子不能挣脱。行，看过了就行了。不要这个感觉，把这个感觉给它扔了，要啥感觉啊？习气，他的习气，他的习气如此，所以说总想捞摸点开心的事儿，总想感受点伤心的事儿。习气如此，没有，就是已经没伤心了，没开心了，还觉得不习惯，觉得这样不大对，空落落的，若有所失，习气如此。不聊吧，打字费事儿，都可以，都可以，没事儿，没事儿。涨工资了，发现很平淡。涨工资了就很平淡呢，这没啥呀。难道涨工资了还应该就是特别高兴？也不会，就哈哈两声，也不代表着就是很欣喜若狂。啊，后来是有段时间出现的，你现在没出现就好啊。别找感觉，知道是绝受就不理他了，不理他了还说呀，离婚了心不动，谁说的？这是什么呀？有小强，有张强啊，不知道，不差钱的人呢、啊，视金钱如粪土，不太深。你现在不着就行啊，着什么着？说什么着光影啊？看别人看得可清醒，呵呵呵。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杨师兄啊，你说你这样的话，你就是。佛教也有俗规矩的，佛教也有俗规矩的。佛教徒说话就是软言软语，你知道吗？软言软语就是佛教徒这样的多，因为他不跟世间人争， 很多人都认为佛教是儒家，也认为儒家是佛教的，都有这一类的。他有的时候就是搞不清楚，这是佛教的俗规矩，佛教这些是俗规矩，真修行是没有这些的。但是俗规矩你也要了解一点，你不要就是说的就是特别不稀罕这些俗规矩，这些俗规矩你知道了，别排斥它。说话说的太难听，你这样的话就是说出去惹祸，不惹祸啊。着光影不是就是也没用，总会消失，没有用，去它的。着光影有个什么用啊？一点也没有用，着了那个光影就是吗？那个光影，对，那个光影都容易会消失的，有它就会有没，它跟佛法它有什么关系啊？它一点也沾不上边儿。成天看佛法，这些看的人想吐。就是淡泊，你得说说具体的，你是看着哪些想吐啊，还是怎么着啊？就是说说具体的，是看着大家说话想吐，还是看着哪些文章想吐，还是怎么样？还是跟着学佛的人在一块儿想吐？他在整理公案想吐。在整理哪个公案呢？整理那个，你别急，慢慢来，别急，慢慢来，云门祖师语录，整理那个呢，别急，慢慢来，想吐你分点给别人嘛，分点给高飞不就行了？让他做，逼着他吐，不能你一个人吐，逼着他吐啊，要吐大家一块吐，凭啥你一个人独吐啊？以前总想保持的，那个时候你还没开始学佛呢，应该这么说。不管你修不修心密，我不认为你是学佛的，只要你想保持光影，你就不是个学佛的。看老人视频，他整理的急。没关系，先整理出来再说。凡是整理的东西啊，都有错误的地方，咱先整理着再说，有错误了再及时改。你别太急。整理东西都难免错误的，不能怕错误就不整理它。咱们的这个五家七派语录啊，这个临济的整理了，赵州的是不是也整理了？赵州的整理了，也可以把赵州的拿出来再就是讲一遍所有的赵州的，完了之后这个云门的，赵州不属于五家七派里的，但是赵州语录很有代表性。以后下一个周三咱可以从赵州语录开始，逼着梅林吐，梅林不是整赵州吗？让他整出来，咱们讲一讲咱们自己整理的赵州语录。我的想法是，五灯会员啊，它是摘要的，它是扼要的。我们再把五灯会员啊再整理过一遍，过一遍更扼要的。粗粗的过完，讲的时候改。对，好的，修改就行。起码查一下生僻字吧。他点标点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查，他看着那个意思他能就是意思如果不通了可以查一查，意思通了他就知道了。因为中国有时候形象字意思通了也就算了，一个是中国是形象字，还有一个中国有一个就是说的那个同音字，古时候很多的是同音字。张之洞啊，你要看禅宗的公案，禅宗公案里面很多用文字记录，它就是用同音字记录的。通假字，对，通假字是因为它少，它字儿少，所以这一个字儿有好几个意思，它这种的是通假字。有时候它就用同音字代替它， 它有很多形象词儿啊，形象词儿啊，曼哈呢，抹罗呀。周三晚上计划施工，是下周三吗？下周三是你哈，好好好，行。下周三我们可以，我考虑的是我们学习一下赵州，还有那个信心明，我也推荐大家看一看。学心力的，刚开始学的，想看简单的，开始就看信心明也很好。好，师傅先退吧。行行，没事没事，不客气。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好的，你到时候在群里说一下就行了，蔡师兄。你什么时候我讲的你也听不进去，那就最好了。你现在正在修法呢，可能有某个你觉得就是机缘跟你对照也没关系，也没事儿。不是一直需要听课的。五家还没说完，有没有没整理的啊？五家七派就是临济整理完了，维养的也整理完了，维养宗的也整理完了，曹洞的很长，整理到一半了，有可能是，也可能也整理完了。曹洞的整到人要哭，你知道吗？曹山洞山一共有三卷呢，哎呦我的妈呀！其实维养也挺长的，维养也挺长的，维养曹洞这个还有一个是。云门，还有一个是法眼，法眼的也没整。法眼的这个就是梅林呢，是有一个这个的明朝的一个人，他做了一个五家七派的语录，这个在万字续藏里面才有，只有万字续藏里面有五家七派，在万字续藏经里面。就是大藏经啊，有好多种版本，其中有一个是就是万字的这个藏，还有一个万字续藏，在万字续藏里。他们日本呢、到后期日本整理的这些大藏经，不知道怎么回事，非常非常奇怪，他整理了好多后来的中国人的这些，就是除了佛经以外，好多的中国的祖师大德的开示，日本的这个反倒收集的很全，很奇怪。梅林说的这个了，淡泊说的公案基本看不懂了，现在也不想懂，懒得不行，不想动脑子想，不一定是这样的，淡泊不一定是这样的。你要是这样的，你可以分开给别人。我告诉你，云门宗它就是这个特点。首先，云门它很有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云门也不想让人家懂。你就是说顾建仪这个东西，你怎么懂啊？一个是云门有才，另外一个他也不想懂。你去看赵州的就不是这个味儿，他不是这个味儿，有的他哥哥的味儿不一样。有空写些文章吧，你有时候看的都笑喷了，可惜更新太慢，是啥意思啊？你不是准备讲正法演藏吗？也可以啊，都可以啊，正法演藏也很好啊，下一次就讲正法，都很好，都很好。啊，就是淡泊有公众号，他快写不下去了，估计他有公众号，我不知道啊，他公众号是什么也不拿出来大家分享一下。蔡师兄，那我不一定，我比他心眼小呢，还写不下去了。正法演藏怎么讲？正法演藏是这个大会宗稿写的一本书，这本书是对有名的公案都有做评注。正法演藏，正法演藏四个字儿不就正在讲吗？ 看看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你知道清明上河图是啥意思吧？清明上河图，上河图就是说它这个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上河图啊？你不知道，就是那个国，就是古时候的人呐、啊，就是开封人说话，河南人说话，他有这个，哎，我们上街去。他不是说到街上，也不会说在河边，也不会说在河边，也不会说河下，上河去，就是说我们到河边去，就是这个意思，到河边去，所以叫上河图。他并不是往上游走的意思，上河图就是我们到街上去，我们上街，就是这个上河，就是到河边散步去，就是这个意思。刘涛正在讲，刘涛又讲了三个字儿，叫我不会。刘涛又讲了三个字儿，对，大会宗稿禅师，不会才勤钱。有这么陌生吗？会就陌生了，不会才亲切，这话没错呀。会就是陌生了吗？全网搜下载不了啊，正法演藏下载不了，正法演藏有这本书下载不了啊。正法演藏是不是大藏经里面的不知道。那大藏经有，大藏经有就可以查得到下。但是呢，大会宗稿的这个正法演藏啊，它就是用的这些公案的，它没有那个顺序，它不是按照传承的顺序来的，他不是，他两个一个正着说话，一个反着说话，他不是不会亲切，他看着你最亲切。有就行。大家还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没有？我们就说答疑一聊，有的时候又聊偏了。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有问的没有？有踢场子的没有？什么时候回老家？我今年清明节不是回了吗？明年清明节吧，一般都不回。你就是别惦记着这个，杜师兄。我们现在隔着什么了？也没隔什么呀。你有事随时可以打电话。我现在没有时差了，手机不会联系不上了，没事了啊。你别关心那些花边的事，那些花边的事都不相干。到2020。有事电话微信都方便。有不踢场子的吗？不踢场子的不好玩。有啊，你就是不踢场子的。张师栋啊，我想问一下，你看的那个公案呢、啊、你是从哪儿看的呀？你看公案有没有顺序啊？你那个公案好像是后来的，你看的公案都是哪儿的公案？你是看到什么书看公案的？我好奇，我问问你。我看有的时候好像你往上贴，你那些公案都是很偏的，你看的是哪本书啊？五灯，你看五灯是看到哪儿了呀？看到第几了？上卷、中卷、下卷呢？群里的文件呢？群里的文件，你看到什么法事了？第八卷，有的你就是不行的，你可以略过去。就是说最精彩的是在哪儿？最精彩的是马祖下 马祖下就是八十员大将，就是马祖对人的那个时候就特别的精彩。马祖和石头他们两个来，他们下面的那些弟子来回回顾，然后一直到分宗派，就是从马祖一直到分宗派这一段时间就精彩的要命。所以最精彩的是上卷的中部，马祖八十四员大将，上卷的中部那个地方最精彩。到雪峰禅师这儿，从马祖到雪峰之前，这些第八卷就很朝后了呀，第八卷呢就很朝后了。第八卷呢已经是上中下的中卷中部了，就是如果按照书来说的话，已经是中了。你着重重点看前面的，重点看前面的。宋朝以后的就有一些文采的东西，有的时候看起来是不容易看，而且有的人他在就是般若上没什么亮点，他在文采上有亮点，是这样的。再加上宋朝的那个文字跟咱现在的文字语言习惯不同，你看着还要琢磨是啥意思，这就隔了一层了。走马观花儿。那个什么你看了没有啊，那个无门关你看了没有啊，张世栋无门关一百则公案你看了没有，是一百则吧，无门关。风穴新化汾阳善招黄龙会南，你能点得出来就这几个了，张金英基本上点不出来啥了。一直到就是他这个支脉一直往下，一直到大会宗稿圆悟克勤，再往下就再点不出来啥了。49啊，对对对，就张世栋，你看看无门关啊，无门关，你可以先看无门关，你看看无门关里头的49则公案都是很典型的、很有名的。这49个公案应该这么说，绝大部分老人都提了。到点了，今天就到点了。大家还有修行上的问题没有？看无门关。还有修行上的问题没有？没有的话就先到这儿不？那今天就到这里了，下个周三见。